书接前文。说到这儿啊，咱得事先说那么几句。三侠剑这套书今天是最后一讲，那人说这书就完了，后边那么多的事儿怎么办？这个您甭着急，三侠剑结束了，后边还有续三侠剑。这续三侠剑的主要内容，四打莲花湖，五打莲花湖，大闹巢湖，会斗李子通，五龙二蟹下台湾捉拿誉王张其善等等热闹节目，全在续集。咱们三侠剑这个书呢，到今天是最后一讲，说到哪儿哪儿就算暂时结束了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昆仑侠圣婴带着金头虎贾明来见老剑客欧阳修，等见面之后，圣婴倒身下拜呀。师叔在上，圣婴给师叔问安了。怎么这么称呼？哎，原来就这么称呼。欧阳修啊，跟爱莲池爱道也并驾齐驱，称兄论弟。从这儿来讲，圣婴是晚辈，叫师叔叫师伯都可以的。欧阳修原以为这圣婴这么大的名气还了得呀，满园的花果属他红，满园的花草属他香，这人要到了这份儿，就忘乎所以，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。但是没想到圣婴这么谦虚，这么和善，所以欧阳修这个气儿啊就消了一成。圣婴啊，你站起来吧，多谢前辈。
哎呀，我还有我呢。哎呀呀，这么说您是我老祖宗了，我给老祖宗磕头了。
起来吧。圣婴站到旁边了，垂手站立。前辈啊，我向您来领罪来了。昨天发生了不幸的事情，这经过您都知道了，我不必再说了。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我这个当家人有直接的关系。师叔啊，愿打愿罚，您随便吧。
这
圣婴啊，你想错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找的不是你啊，我找的是飞天玉虎蒋伯方。蒋伯方为什么没来？他为什么不敢见我？这究竟怎么解释？师叔容禀，伯方想要来，是我把他拦住没让他来，因为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谁让我是掌门人呢？谁让我又是当家人呢？发生任何事情都冲我说，我代替他向您来请罪。
不行。
圣婴啊，我不是驳你的面子，你来了我挺高兴，咱们爷俩见着了，把话也说开了，我就是要蒋伯方，你说一万句不如蒋伯方说一句，我看他怎么解释。圣婴，你马上回去，你让蒋伯方来。老人家，我来不是一样吗？我代替蒋伯方前来领罪呀，您怎么处罚我都行。
哎，岂有此理呀！
我欧阳修能那么办事吗？谁的事儿就是谁的事儿，蒋伯方不来，这个事儿完不了。 贾明一看这欧阳修也太给他蛮横了，贾明实在受不了了。圣婴在眼前，贾明觉着有了主心骨了，一扬麻子脸儿，
哎哎，我老剑客，我问你一句，那么蒋伯方就来了，您老打算怎么处置呢？
八个字儿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昨天我就说过了，
那您这意思，蒋伯方要来了，您就是要他的命呗？
对，一点含糊都没有。
嘿，我说老剑客，咱把话说清楚啊，我五叔没来可不是怕你，说哎呀我害怕了，我躲一躲，没那意思。我五叔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嘎巴嘎巴脆的好汉。昨天晚上我五叔奔奔直蹦，就想来，让我三大爷给拦住了，让大伙给劝住了，把他关到空房里不让他来，怕把事就弄糟了，所以呢我三大爷才来。您呐别钻牛角尖，我看这个事儿咱们怎么坐下来公平合理把它解决了，您不要把话说的太绝对，什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？他怎么杀的人呢？这什么道理呀？你得问问这个呀。可您一概全都不问，咬住这口就不撒嘴，这不行啊。这贾明正想白话呢，欧阳修忍无可忍，冷不丁过来把贾明的小辫给薅住了，砰一把，畜生你给我出去，然后日胖大咕噜咕噜像球一样把贾明扔院去了，把金头虎摔得嘎了一声，要没有金钟罩铁布衫这下摔冒泡了。和贾明从地上站起来，而我三大你瞅这老头多不讲理。圣婴那伙也撞了三撞啊，但是没敢发作，发作起来后果不堪设想，又觉得有点理亏，怎么办呢？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门外头来了几个人。老伙计那么大脾气，哎，这是何苦啊，我们来了。欧阳修闪目一看，进了一帮，为首的非是旁人，正是海外派的鼻祖尚怀义，那假盲人。这人能耐太大了，手里拎着明杖，这阵双眼也不瞎了，锃明刷亮。在他后边跟着巫山派的派主西门烈，在西门烈的后头跟着泰山派的派主黄甫亮，再往后看虎头大王王陵等等等全来了，一共十个老头。本来呢圣婴不让他们来，让他们去开盛会，但这些人放心不下呀。现在欧阳修在火头上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，一旦圣婴有点闪失怎么整？因此圣婴走后，这些老头们开了个会，大家做出决定，一部分人去参加盛会，仍然由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去主持，另一部分人就这十个老头起身赶奔兴隆老店。如果事儿完了就算更好了，要没完他好帮着忙劝解劝解。这十个老者当中，跟欧阳修交情最好的就是海外派的派主不倒翁尚怀义，他们都是并驾齐驱的人物。你看欧阳修是了不起，做过八十一门的总门长，但人家海外派自成一派，不受门户的约束，人家也是一代的宗师啊。尚怀义尚老剑客要提起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他跟欧阳修的交情堪称莫逆，
所以他不能不来。一见面欧阳就站起来了，心里有数，看着没，说和人来了，说和人来了，嘿嘿，爱谁谁呀、啊、今儿个我就是不吐口，你们想耍嘴皮子就把这个事就这么了了，没门，心里是这么想，嘴不能这么说，也不能带出来，笑脸相迎，老朋友，没想到是你，哈哈哈，我也没想到啊，咱们老弟老兄在此相见了，来来来，我都介绍介绍，张三李四都做了介绍，这屋热闹了，大家分宾主落座，上怀义啊就捞干的，我说老伙计，我们这一来你心里就有数了吧，嗯，我明白，莫非老兄来做说和人，给调停此事不成？对了，一句话点中要害啊，我说老伙计，咱们都是老弟老兄的多少年呢，可是发生这不幸的事情，我们老哥几个都在当场亲眼目睹啊，你放心，金砖不厚，玉瓦非薄，我一手托两家，绝不能说偏着一家压着一家，不可能，我一碗水平端，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。老伙计，要说冷云这小伙的确不错，你能收这么个好徒弟连我们都高兴，但这孩子有个毛病啊，性骄气傲，目中无人呐、啊。挺好个人要犯了这毛病，这是致命的缺陷呐、啊。那么还用跟您说吗？想当年霸王有没有能耐？霸王力大举千斤，胯下马掌中枪，所向无敌呀、啊。嗯，那是盖世的英雄，就因为他刚愎自用，他太狂傲了，到头来兵败乌江，抹脖子自杀了。再说罗成能耐大不大？白马银枪常胜将军，就因为自大死在淤泥河，乱箭穿身。这个例子是举不胜举，冷云这孩子就犯这毛病啊，你是没看着他那个狂劲儿呢，大言不惭，非要跟飞天玉虎蒋伯方比，人家蒋伯方不比，昆仑侠也在这儿呢，昆仑侠一再压服着不让比，可你徒弟不答应啊，你怎么办呢？后来逼着飞天玉虎没办法了，当场跟他比试。哎，我说老几位啊，你们都在场，我说的哪点不对你们及时纠正，说的哪点不实你们就给支罗锅，我说的是这么回事，是是是，老剑客说的对，好，要对我接茬往下说。那么说都是年轻人，那比划比划也不算什么新鲜的事儿，但是你徒弟心术不正啊，我说老剑客呀，也许我这么说你不爱听啊，一伸伸手你徒弟就下了绝情了，你说跟蒋伯方无冤无仇你何苦的呢，拳打蒋伯方的穴道啊，如果击中了蒋伯方是不死即伤，你说你这何苦来的呢？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，蒋伯方是一再容让啊，那飞天玉虎也不是好脾气啊，但是对你徒弟网开一面，因为你徒弟这个人不错，蒋伯方从心往外很喜欢他，愿意跟他认真的交个朋友，但你徒弟这么做有点过分呢、啊、蒋伯方实在没办法了，最后使了个虚招，打算败中取胜，我们看得清清的，卧看巧云高挂连环腿，其实这招也不算太新鲜，作为欧阳修的门徒他理应当知道这个招的厉害、啊、 怎么破他应该做的心里有数，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看出来。还是你老兄没教给他呀，还是当时一时的糊涂，不管怎么地吧，光着一脚给蹬上了。蹬上之后，飞天玉虎蒋伯方颇感后悔呀，我们大家也大惊失色呀。但是晚了，这一脚蹬得太重，冷云这才一命归西，这也叫阴差阳错呀。那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难过，觉着对不起哥们你。但是已经发生了怎么办呢？如果就像老兄你说的那个，就得把蒋伯方逮来，把蒋伯方开膛破肚，或者你把蒋伯方怎么整死，在灵堂给你徒弟报仇。我这事儿是不是也有点过分呢？是那么回事吗？他不是那么回事啊。我咱们都是老弟老兄弟了，我把事实又说了一遍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解决，好吧？只要双方都能接受的，昆仑崖也在这儿，咱把这事儿就摆平了。西门烈也说话了，老剑客果然不假，方来上老剑客所说一字不差，我们都是见证人呐。您看这个事儿咱们怎么解决呢？大伙儿都说是啊是啊是啊。谁也没想到欧阳修今儿个钻了牛角尖了。欧阳修把脸往下一沉，行了行行行，别说了别说了。哎呀真厉害啊。什么叫真厉害？您这话指什么？我说上英真厉害，他使用什么办法把你们都迷惑了？嘿，你们来的这些人都偏袒上英，都向着蒋伯方说的这话几乎没有什么区别。哎，不管你们怎么说怎么讲，咱们交情归交情，事情归事，我就钻了牛角尖了。今儿这事儿蒋伯方不死，这事儿完不了，完不了啊！你们就说出龙叫天来，我也不给面。屋里人听完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尚怀义老剑客脸上的肉嘣嘣嘣也蹦了好几下，眼眉也挑了好几挑。嘿，我说欧阳修老剑客，这么说这个事儿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，没有，非得叫蒋伯方死，当然。你要说的这么绝对，恐怕这事儿就不太好办了。不好办，你们想怎么的？你们想八号吗？想要暴打不平吗？贫道奉陪，我徒弟这么死不能白死，现在尸骨未寒呢，我已经发了誓了，我徒弟在天之灵一看到老师变了，他就怎么想？这事情不要往下再说了，你们就说到任何时候我也听不进去。蒋伯方不来这事儿没个完。您说今儿热闹不热闹？欧阳修老剑客话音未落地，外面嗷一嗓子，我来了。哟，圣婴吓得一哆嗦，闪目观瞧，飞天玉虎蒋伯方提着亮银盘龙棍，好像杀神附体一样从外边进来了。圣婴暗自叫苦，心说：“哎呀，五弟呀，五弟呀，不敢叫你露面，你脾气太暴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你来了，你看我们大伙在这儿。”软的硬的怎么都行，你这一来事情麻烦了。又说蒋伯方怎么来的？他有腿，他想怎么走怎么走啊。这个蒋伯方在空房里待着，越想越憋气。蒋伯方心说，你看这事儿弄的，我东躲西藏的算怎么回事？我怕过谁？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我这人最讲道理，错了就是错了， 不能拿着不是当理说。你说让大伙这蒙着盖着的显见着我成什么玩意儿了？蒋伯方是忍无可忍呐，最后收拾东西，亲自找到兴隆客栈。那还不好找吗？到这一进院一看，呵，灵堂棺材。蒋伯方心也一翻个，他很喜欢冷云，没说吗？还发了誓了。事情过了之后，跟冷云交个好朋友，两个人切磋技艺。你看，没想到适得其反，瞬息之间反目成仇。这蒋伯方心里头也是觉着堵得慌，一进院就听着屋里嗷嗷直喊，蒋伯方不来就没完，如何如何，听得清清的。蒋伯方这火就撞到脑门子，所以大吼一声，迈大步进了屋里，拔着胸脯往这一站。欧阳修老剑客，我来了。呵，欧阳修一看，行啊，姓蒋的真够个人物啊！啊，跑到这来叫号来了。你来，你来怎么办？我话已经扔出去了，泼出去的水能往回收吗？你来了怎么办？再看欧阳修站起身来，一阵冷笑：“蒋伯方，我找的就是你。还是那句话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拿那个来。”奔蒋伯方就是一掌，蒋伯方一退，跳到院里了。哎，老剑客，你请出来吧。屋里的狭窄，外头宽敞，你觉着不出气，蒋伯方奉陪。欧阳修跳到院里要伸手，大伙全傻了。就在这么个节骨眼儿，又来人了。在头前的老道，后边跟着一大帮。书中代言来者是谁呀？走到最前头的武圣爱莲池，跟着爱莲池的红衣女剑客，在后的挺大脑瓜子镇三山侠五岳赶浪无私鬼见愁夏侯伤员都赶到了。爱莲池来到正中，用手一指蒋伯方：大胆，还不给我后退。蒋伯方一看，老师师叔都来了，赶紧垂手站到旁边。爱莲池来到欧阳修近前：老剑客，哎，谁让我教这个不省心的徒弟，净给我惹祸呀。我全知道怎么回事了，我也非常痛心。老剑客，今天我来不是给我徒弟拔号啊，我来要他的命来了，给你徒弟报仇啊！你稍后片刻，我现在就下手。爱莲池探膀臂，嘎嘣，苍啷一声，把佛光剑拽出来，一道寒光扑奔蒋伯方。蒋五爷往那一跪，闭眼等死。欧阳修真没想到，哎呀！老剑客心里一翻个。你看人家对待徒弟什么样，我待徒弟什么样，相比之下我太渺小了，我就眼瞅着他杀了蒋伯方嘛。慢，过来，把爱莲池给拦住了。哎呀，武圣，切不可如此。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我无非说了几句气话呀，你何必认真呢？那你说你徒弟死了怎么办？死了就死了呗。爱莲池说：这么办，死了不能白死，损失我们包赔，让蒋伯方给您赔礼，从今以后让蒋伯方拜你为师，你再收个徒弟，你看怎么样？伯方过来给老师磕头。你看这老剑客会办事吗？蒋伯方过来给欧阳修一磕头，乐得欧阳修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。哎呀，老剑客点了点头：行行行行，这事儿冲着三位完了。书中代言他不完也不行啊，红衣女剑客早准备好了， 如果不完，今天就一场生死搏斗啊！这一完事是皆大欢喜，众人率队去参加英雄盛会。